圣经导读新唱365，10月5日，今日读经，以赛亚书51至53章，哥罗西书4章，导读。以赛亚书50章，先知将以色列犯罪背叛神，导致被辱，与义仆耶稣顺服神做了对比。接下来51章继续神对追求公义和救恩的渔民所说的话，目的是希望子民能追想是神从他们祖宗亚伯拉罕和撒拉衰老的身体中产生了一个以色列国，并展望将来设立在地上的真正神的国度，就像伊甸园一样。神的百姓必须要留心神在亚伯拉罕后裔弥赛亚即基督耶稣身上的工作，因为神的救恩和公义将永远长存。虽然世上有逼迫和毁谤，但弥赛亚救恩的事工和神公义的审判必定实现。先知对救恩急切的盼望使他连续发出3次兴起兴起。首先9至16节呼求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因为神以大能带领以色列人第一次出埃及，砍碎了拉哈伯，就是大海怪或大鱼。之后神以大能带领以色列离开巴比伦，并第二次出埃及，子民就欢呼喜乐。神安慰锡安之民不要怕世上的威吓，而要仰望造天地的主。其次17至23节，先知第二次发出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因为耶路撒冷犯罪惹怒神而被神掳去，失去了许多的男人，而此时神的审判已经过去。而巴比伦因为过分的狂傲残害以色列人，所以神把审判转向巴比伦。52章1至2节，先知第三次发出了锡安啊，兴起兴起，这是为锡安的圣洁复兴而呼求。他必被神披上华美的衣服，并除掉一切不洁净和被掳的羞耻。3至4节，神亲自的回顾以色列百姓被掳的历史，他们先是在埃及为奴，之后又在亚述帝国手下被欺压。5至6节，巴比伦的掳掠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就自己问自己在做什么。原来神通过仇敌欺压以色列的目的是让百姓认识谁才是独一真神。7至12节，遇见神在弥赛亚福音时代安慰以色列的情形。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人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是何等的佳美，所以来歌唱神的救赎吧。那从世界巴比伦出来并洁净自己的信徒，神必在前后带领并保护他们。52章13节至53章12节，是以赛亚书关于弥赛亚最著名的一段的义仆受苦的经文，预言主耶稣从高天降世为人，并为世人罪恶受苦受死的过程。于是受苦的主题开始凸显出来，这颠覆了犹太人对弥赛亚荣耀君王的传统信仰观念，即弥赛亚还有受苦的一面。52章13至15节，先知预言耶稣将以苦难的十字架来达到荣耀。许多人对耶稣在世上的憔悴的面容和身体枯干无法接受，但他必须用流血来洁净万民，地上的君王也因误会他而羞愧无言。接着53章1节，首先提问，先知所传的有谁会信呢？世人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受苦卑微的人，那神的大能怎么体现呢？ 二至三节，预言耶稣基督的相貌平常，被人讨厌，又背负痛苦患难，连神的子民也不尊重他。四至六节，耶稣原来为我们而背负了痛苦，我们却以为他是被神击打，因他所受的刑罚和鞭伤，使我们得到平安和医治，而我们像迷路的羊，于是神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七至九节，预言耶稣被欺凌的时候不开口，像羔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没有犯罪，口中也没有诡诈，死后还被埋进了财主的坟墓里。十至十二节，世人不明白神的救赎计划，即神要将耶稣击打致死，让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羔羊，这就是为了让相信基督的人因信称义而成为神的后裔，并使罪恶得到赦免。基督主动放弃了自己生命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复活，并掳掠了仇敌魔鬼，如今升到天上父神宝座右边，为我们代求。新约哥罗西书四章，首先四章一节，使徒保罗对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做了补充，并在信的结尾部分给予信徒鼓励和劝勉。二至六节有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要专心致志的祷告，第二个命令是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专心致志地祷告，就是要毫不松懈地祷告下去，因为主耶稣也常常对门徒说要警醒，保持警醒的信徒会有属灵的毅力去胜过试探，心里也会产生感谢之心。保罗让教会为他祷告，祷告什么呢？就是不为自己的私事祷告，而是为神能打开传福音的大门而祷告，也求神赐他智慧，把福音向不同的人传得清楚。有时把福音讲得很清楚，也很有说服力了，但也会有人呢反对和曲解真理。可是教会中有些领袖服侍多年了，还是讲不清楚福音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堵住了我们的心呢？我们要效法保罗，他在牢房里也能找到传福音的对象，而我们在自由的环境里对一个人传福音也开不了口。为什么？因为没有委身教会的团队，也没有专心致志的祷告。第二个命令是教导信徒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与外人交往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传福音带人归主，而不是单单为了吃喝消遣或多认识几个人而已。怎么有智慧地与人交往呢？保罗介绍三个与人交谈的秘诀。其一，我们言语要温和，礼貌和气的言语能让人放下戒心，更容易接受福音，但不是在人面前低三下四，若心里没有爱，那是很难的。其二，要在言谈中用盐调和，盐呢就是味道，包括风趣不乏味或死板，幽默睿智活泼，让人乏味的谈话使人厌烦，对传福音不利。其三，在这个敌对基督的后现代的社会中，要面对那些故意刁难在鸡蛋里挑骨头的人，我们必须要有扎实的圣经根基，而不是一知半解或者东拉西扯。只有把真理装备好了，经历失败和打击多了，慢慢就知道怎样回答不同的人了。七至十八节是最后的问候，首先问候送信的同工推基古，他是保罗亲爱的弟兄，又是忠心的同工，他在送信和联络事工上持之以恒，保罗在很多信上都提到他。教会中若有这样不辞劳苦的同工是有福的。 保罗在信上不多讲自己的事情，有些事让联络的同工去告诉另外的教会弟兄姊妹，显得更加的可信。同去的有阿尼西姆，是保罗带领信主的，也是奴隶的身份，这封信对他有很好的教导，但他不是保罗的同工，只是分享信息的弟兄。另外，保罗还有很多的同工，包括了奴隶、医生、犹太人、外邦人，他传福音的对象呢，包括各种的阶层。亚里达古是马其顿人，也是保罗在以弗所所发生骚乱的时候的同工，他和以巴弗愿意与保罗一起坐牢，舍命相陪也不辩解。还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生命也有改变，从一个公子哥变成了一个与保罗同甘共苦的战友。以上三人呢，与耶稣都是受割礼的犹太人当中的成员，而能与保罗坚持纯正福音的犹太人就这么些人了。以巴弗是哥罗西教会派来的领袖，为教会挂心，所以拼命的祷告。他的祷告不是遇见什么事才为教会祷告，而是每天不间断的为教会代求，其祷告一点也不啰嗦，而是竭力的盼望哥罗西信徒在神一切旨意上站稳，能成熟且有坚定的信念。保罗为此作证，还为老底家和希拉波利的信徒守望祷告。亲爱的路加医生也与保罗一起坐牢，而迪马呢，只是提了一下，可惜后来迪马为了世上的享受就离开了保罗。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最后是问候附近的老底家教会，其中宁法大概是单身或者寡居的妇女，在她家里有家庭的教会，教会之间呢在传阅保罗书信。亚基布可能是腓利门的儿子，腓利门书二节。以巴弗不在时由他代替带领教会，保罗叫他要谨防异端的危险，忠于基督给他的职分。保罗最后的签名问安，因他手里带着手铐，书写不方便，由别人代笔，他只签个名。他恳求肢体们纪念他的捆绑，不以他的苦难为耻。应用，以赛亚先知向我们提前展示了受苦的义仆耶稣基督，耶稣的苦难和死亡都是为我们的罪恶，这也是神对子民救赎的伟大奥秘。保罗为了十架受苦的福音，成了被捆绑的使徒。先知与使徒如此一致地传扬同一个救恩，并为此受苦，表明基督徒的信仰实质上就是受苦的信仰。所以我们不能否认基督福音是世人非常讨厌和仇恨的。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否做好为福音受苦的准备呢？我们愿意奉献时间和金钱去支持神的家并服侍神吗？还是宁可在养宠物、上网追剧、网络聊天、购物等等事情上花费大量的时间或金钱，也不愿意奉献一点或传扬一句福音吗？我们当扪心自问，我们真的信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吗？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因为信为我们受苦的义仆耶稣，将来无论遭遇任何的苦难，都归给灵魂大牧者监督了。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伟大的义仆与牧者。